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举行红集会，双方强调九二共识，台北不反对梵蒂冈同北京对话。美国司法部说正在加紧重启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话注意到有关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的报道，美国表示不担心马来西亚和中国靠近会削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
The rebalance, the whole logic behind it is to help fashion the kinds of relationships and interconnectivity that can allow
他说再平衡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为了建立让经济繁荣能够保持兴旺的关系和相互连接。他说这个的战略不是为了对抗中国。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11月1号星期二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在三分钟的开场中讲到2005年国共两党提出坚持的九二共识，被认为是暗指莲湖会，或者是将这一次的红集会与莲湖会对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他说国共两党需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方向，巩固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并再次重申坚决反对台独。洪秀柱在会见中对习近平说，国民党坚决以和平政纲对抗台独党纲，积极扮演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的角色，探讨以和平协定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可能性。在外界关注的一中国表方面，洪秀柱说双方合作归功于双方在1992年达成共识，并以求一中原则之同，全一中含义之义的智慧，维持了两岸互信的政治基础。他并再次强调偏离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就沟通中断，再陷僵局，这个是两岸人民心以为忧的。国民党在洪秀柱面书上直播了红集会对外公开的部分，国民党民传会发布新闻稿中说，除了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九二共识之外，洪秀柱表达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了解台湾人民艰苦奋斗的人性和努力，以及希望被世界看到并拥有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机会，例如是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满足台湾民众期待。他另外提到加强两岸青年交流，并期望中国大陆青年能够积极参与2017年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台湾传媒报道，红集两人握手时间有10多秒钟，参加红集会的有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胡志强、蔡正元、大陆事务部主任王清贤等7个人。台湾政府在星期一说不反对梵蒂冈和中国基于人权与宗教自由的对话。华尔街日报报道，梵蒂冈和北京的谈判人员已经就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妥协，这个举动可能会为双方60年来疏远的关系迈出重要一步。报道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说，如果教宗方济各和中国领导人都同意这个折冲方案，教宗将会接受8名中国政府任命却未获得梵蒂冈许可的主教。不过这个方案也将会搁置很多双方仍然有分歧的问题，包括中国官方天主教机构的角色。此外，报道也说梵蒂冈人士都准备面对来自中国地下教会的激烈抗议。很多地下教会的教徒由于反抗中国政府控制教会而遭到关押和惩罚，他们可能会视教廷背叛他们和北京妥协。这个妥协方案正在等待教宗方济各的决定，如果他同意这个方案，最终决定将会落在北京手上。中央社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贤星期一针对梵蒂冈同北京达成妥协的报道回应话，台湾与梵蒂冈分享共同价值，在民主、人权与宗教自由方面有很多共识，彼此关系稳定。黄仲贤说，外交并非零和游戏，梵蒂冈基于人权、宗教自由和中国大陆的对话不反对。他说，从台湾的立场而言，重要的是继续维持台湾与梵蒂冈长久而且稳定的邦交。美国司法部称，正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快重启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上个礼拜五告知美国国会，执法官员将会检查一批新的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是在调查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时，在一部电脑上被发现的。科米表示，调查人员认为这些电邮可能同他们较早前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收发邮件的调查密切相关。联邦调查局七月份结束了该项调查。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活动时，质疑联邦调查局的动机。他说
：First of all,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my using personal email, I understand.
他说：首先，对那些担心他使用私人邮箱的人，他很理解。正如他讲过一样，他不会找藉口。他已经讲过，这个是一个错误，他感到后悔。现在显然想从他一个员工那里去查看电邮，他们当然应该去看一看。而不出所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支持科米的决定。他在密西根州一次集会上对参加者说，重启调查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说
This is the biggest scandal since Watergate.Hillary Clinton wants to blame
他说，这个是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丑闻。希拉里·克林顿想为他陷入的法律麻烦指责其他人，但是他是自己找来的，他不能够责怪任何人。万圣节是美国千家万户细路仔夜晚装扮成小丑、卡通人物或者妖魔鬼怪，逐家敲门攞糖的快乐节日。不过今年小丑的面具和装扮在很多地方都被明令禁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会面前夕，三家随行采访的台湾媒体31号被告知没办法进入会场采访这场国共领导人的会谈。台湾总统府呼吁中国大陆和洪秀柱访问团尊重新闻采访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台湾网络媒体上报31号报道，在洪秀柱一行人和随行采访媒体当日准备从南京转往北京之前，中国国台办突然以电话个别通知三名台湾记者说已经取消他们采访洪集会开放致辞环节的资格，理由是场地空间有限。接到电话的记者仅仅有自由时报、上报与镜周刊三家媒体。报道说，在国民党代表团出访前，随行采访的媒体名单已经告知国台办。国民党亦在行前对媒体表示，洪集会开放环节有20个采访名额。台湾记者协会对三家台湾媒体被取消采访洪集会资格表示强烈抗议。该协会在声明中强调，三家媒体依据国台办订定的报名办法加入采访团，国台办有责任确保并落实随团记者采访权，不容肆意剥夺。此外，台湾总统府陆委会亦对此做出反应，呼吁中国大陆尊重新闻采访自由。中央社报道，三家台湾媒体的文字记者31号被国台办人员以电话通知说，他们的名单中呈上审核后已经被剔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呼吁中国大陆以及访问团能够确实尊重新闻采访的自由，因为新闻采访自由与安全有助于两岸双方了解彼此对相关议题的想法与交流活动的情况，更能增加两岸人民对彼此的了解与认识。台湾陆委会亦对三家媒体采访受限表示遗憾，呼吁中国尊重新闻采访自由。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院总召集人徐永明则是批评北京政权封杀台湾媒体采访洪集会是玻璃心、自信心之低落，令人匪夷所思。 徐永明在他个人脸书上说，中国封杀自由时报、上报和镜周刊，不禁令人质疑，难道新闻采访亦有九二共识才能够进行？连努力进行报道的台湾记者都受不住，只想保皇城内一片和谐的话，那未免太玻璃心。自由时报在11月1号的声明中说，中国国台办10月31号片面取消自由时报原已获准的红集会采访权，是针对性的限缩该报在中国采访的平等待遇，选择性排除台湾媒体接近新闻事件的自由，此举已构成思想审查、言论钳制，企图制造寒蝉效应以打压异议，甚至是台湾观点的呈现，该报对国共两党表示最大抗议。声明中呼吁国民党就随团记者的采访自由进行有效交涉，国台办及时修正错误，避免危害两岸新闻自由交流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表示，注意到了有关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的报道。美国表示不担心马来西亚和中国靠近会削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关系改善。
No concerns here.
柯比说美国并没有担忧，刚刚相反，美国看到了有关的报道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是在10月31号至11月6号对中国进行访问，就在纳吉布访问之前，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10月25号在面书上面透露说，马来西亚国防部11月5号将会和中国方面签署购买近海多任务舰的协议。该消息一经披露，面书上面的这条信息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0月30号发表了一篇对纳吉布的采访之中，纳吉布说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真朋友和战略伙伴。纳吉布又说中马两国将会在经济、防务、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签署一系列的新协议。观察家认为，国际仲裁庭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面作出裁决之后，东南亚国家试图在经济和军事上再次拉近和中国的关系，使得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不过美国国务院的柯比就不同意这个判断。柯比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对抗中国。
This is a region of the world which is literally the lifeblood of the globe.
柯比说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命脉，在今后20到30年间还会取得更多的经济增长。再平衡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为了建立令到经济繁荣能够保持兴旺的关系和相互连接。柯比又说只要本届政府还在位，美国仍然将会致力于这个战略。另外有报道又说马来西亚选择中国而非美国购买军舰，可能和美国和马来西亚关系紧张有关。美国司法部今年7月对马来西亚政府主控的一马公司提出腐败的诉讼，并且扣查资产，这家投资公司由总理纳吉布本人推动建立。最近一年之间，中资企业购买了一马公司出售的资产，减轻了这间公司的债务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多个军种的部队正在日本冲绳岛附近海域举行一个代号为蓝色角铁石的年度军演，操演各军种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应对亚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是海军参与的这次年度军演10月28号揭幕，美国空军以及陆军亦都以提供战略运输的方式参与了这次的演习。整个演习由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将统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出动了两个步兵营、两个空战群以及是两个后勤营参与了演习。海军一艘登陆舰以及是一艘运输舰以及是陆军的一艘大型登陆舰亦都加入了演习的行列。美国军方表示，蓝色角铁石军演的目的是操演美军远征部队是针对亚太地区的出现的安全危机作出的快速反应，展开联合两栖作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10月28号在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表示，美军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竞争，美军是需要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以维持保持 几十年之久的军事优势。他还说，这项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调整作战方式以及是军队组织结构，提高美军各军种在多个领域里面的全方位联合作战能力。十月初，在美国陆军协会主办的年会上面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内勒上将说，美军目前的组织结构不适合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亦都表示，美军一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不佳。美国陆军驻南韩第二步兵师指挥官泰特马丁少将亦都是在陆军年会上面承认，在几十年的陆军生涯当中，他极少是需要与海军展开联合行动。在日本冲绳举行的蓝色角铁石军演只有美军参演，预计11月4号是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25号至27号对日本访问期间，一改对美国的激烈抨击，虽然对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张，但态度有所缓和。这个可能预示菲律宾在加大执行多边对外政策的力度，目的在于扩大发展援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杜特尔特是一位直言不讳但是又令人捉摸不透的总统，他上星期对日本三日的访问巩固亚太地区这两个民主盟友之间的关系，这次访日行程还促成了日本政府对菲律宾19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的承诺，两国还有可能举行联合军演。杜特尔特6月30号担任菲律宾总统，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是两个亚洲国家。他访日之前于10月18号至10月2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杜特尔特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得到中国方面价值大约2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承诺。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说，杜特尔特非常清楚他要赢得中日美三方的欢心。他说，通过与各方的关系，杜特尔特最终是想从他们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和马尼拉与东京各有海上主权争端，中国指责美国试图抑制他的海上扩张。杜特尔特出访中日之前连续严词要求美国停止对菲律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战以来，美国对菲律宾这个东南亚岛国的殖民统治达50年，并且是菲律宾的首要捐助国。菲律宾部分领土在二战时期被日军占领，期间有50万至100万菲律宾人死亡。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可能利用访日的机会打造一套包括美国在内的对外政策，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政府仍然帮助菲律宾人抵抗穆斯林分离分子的反叛行动，并且帮助他们执行海上巡逻。海上巡逻行动有可能发现在菲律宾西部海域专属经济区内活动的中国船只。美菲两国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任何一方在遭到第三方攻击时，签约的另外一方有义务提供支援。新加坡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副总裁、高级分析师克里斯蒂安·德古兹曼认为，杜特尔特所言与实际政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说，在政策改变方面，菲律宾方面还未有提出正式的外交要求。杜特尔特的前任总统阿基诺向国际法庭递交仲裁申请，请求阻止中国船只在菲律宾位于南中国海的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通行。民意调查显示，多数菲律宾民众更加愿意接受美国而非中国的援助。近年来，由于海域争端，菲律宾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日本对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发展银行贡献巨大。自从2006年起，日本每年平均向菲律宾提供7亿45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扶贫。而另外一家独立运作、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的机构，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在2006年，一年就为菲律宾提供了2亿7200万美元的援助。德古兹曼表示，在对日关系问题上，那些长期以来的商业和政府联系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今年7月，日本首相向菲律宾提供了贷款，用来装备10艘海岸警卫巡逻舰。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日本亦给东南亚其他国家提供军事与发展援助。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上星期日本政府承诺提供的援助中，日本联合企业远红株式会社将出资172亿美元用于修建高速公路、电网和公共交通项目。当地一名专栏作家安东尼奥·蒙泰曼表示，到目前为止，民众在好似菲律宾南部城市卡加延德奥罗的地方感受到援助，合作机构正在帮助当地建造防洪项目。在2011年，热带风暴天鹰袭击了这座城市，导致1250人丧生，此后防洪成为当地的重点项目。蒙泰曼说，城市中有些地方被泛滥的河水淹没，现在日本国际合作机构正在建设防洪系统，民众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觉得杜特尔特与日本示好并不是问题。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更愿与日本示好而非美国，是因为与美国不同，日本不会对菲律宾政府在禁毒行动中涉嫌法外处决进行批评。相应的，菲律宾总统亦避免在访日期间向东道国过多提及二战。阿拉拉尔说，虽然日本在二战时侵略菲律宾造成了大量人民死亡，但是杜特尔特得到价值190亿美元的援助、低息贷款，还有潜在的投资。杜特尔特闭口不谈二战，因为他知道日本是菲律宾的大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为了防备中国的威胁，沙皇俄国100年前建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对沙俄当年瓜分中国、巩固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征服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百年之后，今日的俄罗斯对丧失远东的担忧和对中国的看法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十月刚好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100周年。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年5月动工时，沙皇俄国刚从中国手中不费一枪一弹获得了远东西伯利亚大片领土。那一片领土大约在40年前还属于中国。当时中国人口众多，清朝政府开始允许从关内向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即闯关东，而远东西伯几乎荒无人烟。洋务运动更加使中国获得了一段稳定发展期。中国从欧洲列强，特别是德国那一度，大量的购入了现代化武器装备，改变了满清的中世纪军队。中国当时甚至建起了亚太地区最强大的海军。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沙俄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抵制中国威胁。随着一段段铁路的不断建成通车，大批俄国移民从欧洲纷纷涌入远东西伯利亚，从而巩固了新征服的这一片边疆。而在这个之前，由于造价昂贵，沙俄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对是否兴建这一条铁路犹豫不决。沙俄同时想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中国东北移民，将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甚至是版图，并抵制日本影响，为此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一部分的南部支线。沙俄1897年在中国东北开工建设中东铁路，即中国东方铁路。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的枢纽，将赤塔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连接在一起，并开始建立城市。还兴建了作为主要支线的从哈尔滨到沙俄租赁的旅顺、大连的南满铁路，亦都被称为大清东省铁路。或者是东清铁路的中东铁路在1903年完工。坐火车从莫斯科抵达大连当时需要13日。但是沙俄向东北扩张导致与日本爆发冲突。日俄战争期间，沙俄利用中东铁路将几十万俄军和装备运入中国东北。十月革命后，为了获得中东铁路控制权，东北军曾经与苏联红军爆发武力冲突。日本侵华后，苏联将部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1952年，苏联无偿将当时股价6亿美元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说，兴建中东铁路是沙俄战略失误，送了给中国一份礼物。中俄关系恶化期间，苏军曾经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每一个车站附近布设有军事基地。为了防备西伯利亚大铁路战时瘫痪， 无法向苏中边境投送兵力。苏联在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又在远离苏中边界地区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平行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沙俄、苏联都曾经将中国视作主要威胁。8年之后，今日俄罗斯对中国的立场亦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一家有官方背景的地缘政治学术刊物曾经发表报告说，应该对中国威胁是俄罗斯外交和军力建设考虑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不想和美国进一步谈判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威胁。俄罗斯认为中国亦都应加入相关谈判之中。防备中国威胁亦都促使俄罗斯想退出苏美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乌克兰危机爆发前，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是接收新式武器装备最多最快的部门。在远东地区从未间断的各种大规模军事演习中，一些科目主要演练从欧洲向俄中边境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报告还提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侦破的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很多。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由来已久。中苏交恶时，苏联在两国边境集结的重兵火力虽然远超过中国军队，但是苏军当时心理上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同中国的交战时能够速战速决。为以防万一，俄罗斯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合作渠道畅通，以便同中国关系发生变化时能够获得美国的帮助。普京总统几年前曾经对媒体表示，面对中国，俄罗斯应保护好自身安全。俄罗斯政府几年前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俄罗斯领导人去远东西伯利亚视察访问日益频繁。中国和俄罗斯官员都声称双方成功解决了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是历史最好时期。一些分析人士说，远东的不衰落以及另外一则中国的繁荣，使俄罗斯更加担心未来丧失远东。经济危机的持续以及有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都将会煽动起包括远东在内的俄罗斯的一些地区的分离情绪。中国问题学者格里博拉斯说，两国签订的那一些条约都不可靠，中国有意吸引远东地区的俄国居民去中国一侧买房屋，享受医疗服务和入境方便等等。中国期望能够使远东居民觉得和中国一起要比接受莫斯科的统治更好，而远东地区的确问题成堆。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решены вопросы, а как быть с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ом те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живут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格里博拉斯说，怎样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怎样使公众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怎样让公众平静下来，使他们对未来更加有信心？所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都未有解决。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耗时25年，1916年10月18日被确定为建成日。当时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横跨黑龙江铁路大桥完工。为防止中国移民，铁路建设时禁止雇用华工。在中东铁路施工期间，曾经爆发过海南浦和江东64团惨案事件。西伯利亚大铁路起于莫斯科，终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铁路线大部分在亚洲地区，穿越多个时区，众多河川、湖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永久冻土地带，多地震带，当时在技术上是巨大挑战。铁路还有200公里长路段沿贝加尔湖南岸铺设，这一条铁路和中国、蒙古、北韩以及欧洲铁路网连在一起，理论上今日能够从北京坐火车经莫斯科抵达伦敦。西伯利亚大铁路经历几任沙皇酝酿准备，最终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时建成，目前已经完全电气化，并且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提前投票的选民关心实际的议题，伊拉克联军已经准备进入摩苏尔城，联合国官员警告也门距离饥荒只是一步之遥。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大约37个州的几百万美国人在11月8号的选举之前就提前投下选票，虽然对立阵营的激烈竞选延迟撕裂住选民，但是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莱来纳州，很多选民对那些喧嚣充耳不闻，决定他们投票取向的是他们本人真正重视的议题。北卡选民斯特科克里克迫不及待要为今年的总统选举投下自己的一票，他说他使他做出决定是环境议题。他说他确实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因素，而且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和他有同样的理念。他觉得今年的选举不是传统上的一名共和党人对决一名民主党人，而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决一名极权主义者。共和党人路易斯·哈钦森将选票投了给川普，他担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他希望加强控制移民。他说他喜欢川普所提出的对穆斯林关闭边境的想法，他不是说要拒穆斯林于国门之外，而是要让他们只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入境。伊拉克指挥官说争取修复北方重镇摩苏尔的联军部队星期一晚间突破了伊斯兰国组织圣战分子在城东的防线，目前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入城。在突破这道防线之前，由伊拉克库尔德人武装组成的联军在什叶派民兵和美国空袭的支援之下，在两个星期前发动了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是要赶走盘踞在摩苏尔的极端分子。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说城内爆发了战斗，当地人正在同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交战。摩苏尔曾经是一座有70万多名居民的繁华城市。一名法国通讯社记者较早时候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突破了摩苏尔外围的基督教城镇巴尔塔拉，向摩苏尔推进，期间遭遇了迫击炮射击。这则报道说联军飞机轰炸了伊斯兰国组织阵地，同时向前推进的伊拉克悍马车队不断扫射撤退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秘书长紧急救济协调员奥布赖恩星期一说饱受战火袭击的也门现在距离饥荒只有一步之遥。奥布赖恩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占八成人口的2100多万也门人需要人道援助。奥布赖恩是从巴林通过电话向安理会介绍情况，目前他正在这个地区进行10日的访问，10月初他访问过也门。奥布赖恩说也门全国有超过200万人营养不良，包括37万多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这个数字比去年冲突开始之前上升了60.5%。自冲突开始以来，食品价格上涨了20%，沙特实施的封锁使得食品难以运送到也门这个90%的食品依靠进口的国家。四川省重庆地区的一个煤矿星期一发生爆炸，至少15人死亡，18人失踪。中国传媒报道说爆炸发生在私营的永川金山沟煤矿， 重慶官員說救援工作仍在全面進行，不過由於礦井毀壞以及有毒氣體濃度高，為救援帶來困難。意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星期一公布了重建意大利中部大片山區地帶計劃，當地遭到1980年以來最為嚴重地震的沉重打擊，關鍵措施包括保證向受災民眾提供貨櫃箱，以便在永久住房建好之前讓大眾能有棲身之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全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的最后一个星期略微领先于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不过联邦调查局重新调查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电邮，这个为两人进军白宫的最后冲刺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马尔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的几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比首次角逐民选职务的房地产大亨川普领先一至三个百分点，但是在几个争夺激烈并将决定白宫归属的州，两人难分高下。其他民调仍然显示克林顿更有可能入主白宫，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这场选战旷日持久，波澜不断，不断的互相攻击已经使两位候选人的选民喜爱度陷入低谷。上星期五选情再起惊涛，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意外宣布联邦调查局将查看在克林顿助手胡马阿贝丁已分居的丈夫的电脑中发现的大批电邮。调查人员已经拿到搜查证，如今正在判断这些电邮是否与克林顿在2009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科米今年七月曾经宣布，在调查了克林顿如何处理机密材料的问题后，发现克林顿极不谨慎，但是他的行为未构成刑事起诉。克林顿本人多次表示，他使用位于纽约家中的不安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个错误，但是他没有通过他使用的很多电子设备故意发送或者接收机密材料。最新这宗事件原本与克林顿电邮无关，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是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维纳因向多名女性传送色情信息而灰溜溜下台，他是克林顿助手阿贝丁的丈夫，两个人现已分居。维纳因涉嫌向一名未成年女子发送色情电邮而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调查人员在据讲他同阿贝丁合用过的便携式电脑里面发现可能涉及克林顿的电邮。据报道，联邦调查局几星期前就知道了这些电邮的存在，但是局长科米在上星期五，也就是选举前的11日，才写信通知国会。他在信中说，因为没有查看这些电邮，调查人员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要。民意调查显示，科米宣布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并没有立即对选情造成冲击。民主党人攻击说，这项宣布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理由，是在11月8号选举的最后关头施加干扰。而联邦调查局有传统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行动，科米的做法违反了这项传统。克林顿星期六说，就在选举之前拿出这些材料，而且信息如此之少，这个相当的怪异。而同时，川普趁着这个机会使人再度关注一直笼罩在克林顿头上的电邮阴云。川普星期日晚间在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举行的集会上说，希拉里·克林顿不是受害者，美国人民是这个腐败体制的受害者。当我们11月8号胜选的时候，将会去华盛顿排干这片烂沼泽。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在传统上倾向民主党的州居领先地位，但是川普试图在最后关头在几个州实现翻盘，改善自己进入白宫的机会。美国总统选举并不是由全国普选票决定，而是由候选人分别在50州加首都华盛顿角逐选举人票。选举人团总共有538票，取得270票的多数票就拿下白宫入门券。人口大州影响力亦很大，有两党都有可能获胜的人口大州更加是选战必争之地。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川普星期一前往密西根，并于星期二转战附近的威斯康辛。 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在这两个中西部州领先，有望拿下两个州的选举人票。克林顿星期一在另外一个中西部州俄亥俄州竞选，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俄亥俄略微领先。俄亥俄既有大型工业中心，亦有大片农田，历史上还未有任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输了俄亥俄的情况下拿下白宫。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已经接近获取，甚至已经可以稳拿进入白宫所必须的270张选举人票。不过几个战场州的选情非常激烈，川普仍然有可能反超克林顿。争夺最激烈的战场州包括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川普将佛罗里达一处海滨别墅视为他的第二个家。川普和克林顿都频繁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造势集会，希望在最后一分钟压倒对方，拿下佛州29张选举人票。克林顿星期日在佛罗里达竞选，星期二在佛州停留三次。他星期日在佛罗里达竞选时没有提到电邮又被查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在四年前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有53%的投票者是女性，意味着女性对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女性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有史以来首位代表主要政党角逐总统宝座的女性候选人。而在过去几个星期，在选举日益逼近的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女性的态度和言论亦都成为今年大选当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美国女性从政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女性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詹妮弗·劳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研究统计，当女性竞选公职的时候，她们的表现和男性是相当，她们的筹款能力、媒体曝光率亦都完全不输蚀给男性。而希拉里·克林顿的例子尤其特殊，她当过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以及是国务卿，在过去的26年里面几乎每日都出现在报纸的版面，每个人都知道她是哪一个。
And so I think in her case, people's attitudes have a lot les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she's a woman and a lot mor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she's
a woman. So the people that like her don't necessarily like her because she's a woman. And the people that like her don't necessarily like her because she's a woman. So the people that like her don't necessarily like her公众对佢嘅睇法同佢喺好多嘅实质议题上边嘅立场系有关，因为过去嘅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嚟，公众每一日都系听到佢嘅消息。好多美国媒体经常就希拉里未能够吸引更多女性选民上边系做文章。劳里斯唔认为希拉里喺吸引女性选民方面系有困难。
I don't think Hillary Clinton has a woman problem. We saw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that among young voters,
劳里斯话喺民主党初选当中，80%嘅年轻选民将票系投俾桑德斯。女性同男性都一样，但系超过30岁嘅选民当中，大多数的女性都是支持希拉里。在她获得提名之后，女性支持她的比例以及是支持过去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至少是相同，不理是奥巴马还是克里，所以期望 90% 的女性会支持希拉里，只是因为希拉里是女性，而本来就不会发生的事情是有些傻的期望。所以有人说希拉里有女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她未达到这个的期望。很多其他国家很早就已经有女性的领导人，美国为什么是直到现时才有一位如此接近总统宝座的女性候选人？劳里斯就表示，主要原因是一个较少女性愿意出来竞选总统，而过去的几位有意竞选总统的女性都是先要必须要通过党内的初选的考验，但是在党内初选当中都是被击败。事实情况就是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是联邦参议员或者是州长出身，目前50个州当中有44个州的州长是男性，80%的参议员是男性，而具有这些优势的女性是很少。
Well, the biggest obstacle is deciding to run in the first place.
劳里斯说，女性参选的障碍是他们被政党征召参选的可能性是比男性低，他们是比较不会受到自己本身党的领袖、民选官员、政治活动人士、家庭、同事或者朋友的鼓励参选，而另外和男性相比较， 女性亦都系比较容易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参选，有同样资格嘅男性唔会对自己所做嘅咁样嘅作出评估，因此女性嘅自我怀疑成为咗佢哋参选嘅障碍，而男性缺乏自我怀疑，令到佢哋系选择出嚟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过去多年来关于女性的言论长期以来是批评者抨击的目标。10月7日，华盛顿邮报公布了川普2005年的一段视频，披露他对女性的下流言论，受到民主党人以及部分共和党人的严厉批评。川普虽然对言论道歉，但是民意调查支持率仍然是受到严重的影响。劳里斯认为，对选民来说，川普展现的是部分选民想看到的特质，他睇上嚟系好真实、好直接，想讲乜嘢就讲乜嘢。好多传统上边并认为系会让候选人落选嘅语言，佢系让川普系赢得到提名。但系嗰啲嘅视频曝光之后，选民亲眼睇到佢如此看待女性，直接从佢嘅嘴里边系听到咁嘅说话，对大部分女性选民嚟讲，的确系难以接受。其中包括共和党女性，导致好多嘅共和党人以及系共和党高层决定同佢保持距离。这些解释了川普在选举日逼近的时候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之一。而在选举日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大部分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川普。美利坚大学女性从政问题专家劳里斯说，如果希拉里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她将要面临所有民主党人必须要面对的同样的挑战。
Well, the challenge that she'll face is the same challenge that any Democratic president would face if you are navigating divided government.
希拉里面对嘅挑战同所有嘅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之后嘅一样，佢如果面对嘅系由共和党控制嘅国会，亦就系共和党继续掌控众议院或者系同时掌控两院，共和党将会采取阻碍策略。佢哋会用尽一切嘅办法确保希拉里唔会连任，佢哋将会致力确保希拉里是无法取得任何立法的成就，这个就是奥巴马总统过去8年所面对的。所以这些跟他是女性是无关，而是他是一个面对着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民主党总统。劳里斯相信，希拉里如果成为首位女性总统，他将会有机会有能力改变公众在政治领域里面谈论女性、看待女性以及整个世界讨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劳里斯说，到时英国、德国可能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女性。劳里斯相信这个会令到世界理解女性是很优秀的领导人，公众可以看到世界仍在进步，仍然是安全，不理他们的领导人是男性还是女性。而多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略微领先于他的共和党对手，第一次角逐民选职务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在一些选战的关键州，两人是难分高下。而联邦调查局重新调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电邮，这个为最后冲刺阶段的选情横添了不确定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打算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票。有关川普跨口性侵女性以及一些女性声称川普非礼的指控，并不会打消他们对川普的支持。在今年的初选阶段，一些被称为基督教右翼的全国领袖人物曾经对川普持批评的态度，不过他们当中的多数现在支持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多数保守派基督徒曾经不愿意支持川普，不过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虽然有一些女性出来指责川普非礼，但民意调查显示大约65%的保守派基督徒支持他。
I'm not excusing him, okay? But I'm not, I don't see why they condemn him when a lot of the men, those
支持川普的基督徒朱里奥说，他不是为川普找借口，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谴责川普。要知道有很多男人可能比他做得更差。
Sometimes he says more than he should, but to me, he's a man that I think he has goals and values that align with mine.
另一位支持川普的基督徒艾伦说，有时候川普的话讲得太多，但是他有着同艾伦一致的目标和价值观。对很多选民来说，有一项问题占主导作用。
The only person that said any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is Donald Trump as far as trying to ban abortion.
支持川普的基督徒兰迪说， 对佢嚟讲，喺试图禁止堕胎嘅问题上，唯一真正讲出有份量话嘅人就系唐立德川普。但系川普亦都冒犯咗好多嘅基督徒女性，佢哋计划将票投俾希拉里克林顿。
I don't believe in the things he's saying. I don't think he's respecting women.
支持克林顿嘅基督徒克劳迪亚话，佢唔相信川普讲嘅话。克劳迪亚话，佢唔认为川普尊重女性。在莱斯大学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研究宗教和政治的学者讨论了这一场总统选举。戴安娜·温斯顿教授说，很多基督徒能够将眼光越过川普的道德缺失。
He supports some of their bas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ositions, so he may be immoral, but he has a moral agenda.
南加大的戴安娜·温斯顿说，川普支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立场。川普或者不道德，但是他有注重道德的政纲。戴安娜·温斯顿提到，在福音派中间造成最大分化的是种族。
According to most polls, between 60-70% of white evangelicals are going to vote for Trump.
戴安娜·温斯顿说，根据多数的民意调查，60-70%的白人福音派会投川普的票。多数有色人种的福音派会投克林顿的票。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道德问题在白人福音派中间变得没那么僵硬。2011年，他们中间只有30%的人相信个人道德和公职操守是分开的。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人相信两者是分开来的。信徒对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经济状况做出反应，这个亦都拉住宗教领袖跟住人群走。来自圣安东尼奥的帕顿多德说，川普的名人效应亦都有助于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
They don't just listen to what their pastors say and, you know, behave accordingly. They're also interested in pop culture like everyone else is.
宗教研究人员帕顿多德说，他们并不只是听自己的牧师，并且照牧师的话去做。同任何人一样，他们还对通俗文化感兴趣。这一切将怎样影响选情，在统计了选票并且对投票结果进行分析之后，公众才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休斯顿报道。
唐立德川普表示，他可能会质疑他所谓的被操纵了的总统大选结果，外界因此担心这类的言论或者会导致投票日那天是出现暴力。这个亦都促使美国各地的很多政府官员做好了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韦恩利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呼吁支持者自愿成为投票观察员，估计他是只要是监督那些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有望赢得大量选票的地区。他们的这个言论亦都引发了公众对于投票日可能出现暴力事件的担忧。与此同时，法院裁决亦都大量减少了联邦政府可以派遣到投票地点的特别选举观察员的数量。这些观察员的责任是监督投票，以防任何恐吓选民的情况出现。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大学最近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担心11月爆发暴力活动，其中近半数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有位表示担忧的选民是理查德·达林，他住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郊区。达林说，美国一半人口将会感到受威胁，他认为如果川普问鼎白宫，很多的享受政府福利的人或者是非法移民可能会遭到川普打压。达林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的话就是会有暴乱，若然是这样，他想要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想为武器囤积更多的弹药，只是以防万一，他的是要保护他自己家人以及他身边的人。前美国议员阿尔什似乎在煽动那些的情绪，他这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说，11月8号他会投票给川普，11月9号如果川普输了，他就拿起他的火枪。但是后来阿尔什表示，火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选民应该是通过非暴力不服从的行动来表达不满。肯塔基州州长麦特贝文亦都指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这样就为了夺回国家流血是必要。贝文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面表示，要流哪一国的血，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子孙。 佢系有九个子女，想到可能系需要流佢哋嘅血嚟挽回局面，嚟恢复由于佢哋嘅冷淡以及系漠视而丢掉嘅嘢，佢就感到心碎。响呢场火药味浓厚嘅全国政治大论战当中，美国各地嘅选举官员都高度警惕。虽然好多嘅公立学校都因为用作为系投票场所而放假，但系校董会要求未有用作为系投票场地嘅其他学校亦都放假，或者系要求选举官员变更投票地点。在西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投票日准备计划当中包括培训投票站工作人员如何应对出现活跃枪手的情况。丹佛选举委员会主任安布尔麦克雷纳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他们为所有的现场工作人员、所有的选举法官，甚至是在中央办公室大楼里面的人都做了如何应对活跃枪手的培训。麦克雷纳兹说，他们还提供了额外的培训，因为希望是他们的团队做好应对任何紧急情况的准备。他还表示，选举官员将会和城市警察保持定期的沟通，确保投票市民的安全。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政府机构，这个机构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在和当地的选举官员合作，确保美国选举的持续、安全以及是完整。意外情况预案包括设立备用的投票站，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疏散的时候是可以使用，同时建议为至少五种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联邦法律当中是未有有关推迟选举的规定，但是委员会表示一些州的法规允许在某些情况之下是这样做。美国司法部以及是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将会在选定的投票地点安装监控设备，并且做好应对投票站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的准备。设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一个中央指挥部将会监控美国各地的报告的任何威胁。除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之外，中央指挥部还将会配备从司法部以及国土安全部调配的人手，以确保违反联邦刑法以及威胁选举安全的相关指控得到妥善的处理。作为预防选举犯罪协调员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还将会在该个机构设在全美的56个地方办事处值班待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韦恩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国家安全中心副主任保罗米勒刚刚出版的新书叫做《美国实力与自由主义秩序：一个保守的国际主义大战略》。他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讲述了他对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当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米勒从2007年到2009年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的负责人，亦都做过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和驻阿富汗美军的军事情报官。在他看来，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看法，即是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减少干预。但是米勒认为，这种美国应该保持克制的思想是从历史当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米勒说，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从过去15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吸取教训。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美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突出。他说，二战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可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在他看来，这种在外交上的克制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他认为这个教训不是美国应该在全球采取更少的行动。他认为美国应当维持美国的国际主义大战略，应当维持在全球的前瞻性存在，一个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大战略，就好像一些学者称的，泛而言之，应当保持在国内外维持和坚持有秩序的自由这样的大战略。米勒教授认为，这个古典的自由主义秩序充当了美国安全的外围，而对这个秩序进行投资的就是对美国安全的投资，也是对美国实力的一个正当和正确的使用。在他看来，美国在财富和威慑都最为集中的地区和国家，对这个自由秩序进行投资是最为审慎的做法，这个包括欧洲和东亚。他特别提到南亚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他还认为美国需要理解国际干预所带来的代价和成本。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